那么把它捏死了，一些简化了就没有事了嘛。一剧终，你这个没有戏剧了，你一开始就完了嘛，剧终就完了。但是呢，问题就是，如果你好，现在我不对付你，但神最后还是要对付你啊，所以 drama 就开始了，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就开始。神为什么要创造人？神创造另外一半的受造者啊，弟兄姊妹，你记得，他不直接对付创造者，对付受造者，弟兄姊妹大材小用。所以现在你看，创造者要创造另外一半受造的，就是人。那么用人受造之物来对抗受造之物，那么这个时候天使就没有话说。你知道吗？当初美国，当初这个什么？当初联军呢，就打败海山，海山打了败仗啊，结果他还高兴得很，他那个什么这个清真寺还盖的像个什么，像个火箭似的一样，就代表他的战绩啊。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是小孩子，就被大人打了半天，我还站着还好好的。所以弟兄姊妹，大人打小孩没有什么稀奇，如果创造者把受造者捏死了也没有什么稀奇。所以这个只是显出来能力，但神要显出他的智慧，那么感谢主。所以现在你看见了，什么时候人能够为他掌权，站在神这一边，结果你看见说，受造者不是不能说出的，最后叫撒旦亡去。那慢慢慢慢的，因为万物都伏在他的手下，都伏在这个亚当的手下，慢慢慢慢地用着，你看见就从仇敌的手里面，许多曾经是做了仇敌的这个奴隶的罪的奴隶的，他们就从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他的名叫耶稣，要把那些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为什么？他们都做了罪的人，撒旦用罪把他们圈在里面，叫他们醒不过来，叫他们挣扎不出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这就是救恩的来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神当初创造的目的是这样。好，所以呢，他就创造好了人，把亚当创造好就放在一边。但是这个就是创造来讲，他的目的达到。创造来讲，但是到底亚当能不能做神的代表，能不能为他掌权，还有一件事要做。那一件事就是神把两个树放在他面前。人有灵有魂有体，体是感觉这个世界这个器官。那么这个魂呢，乃是你发现自己这个器官。所以希腊文这个哲学家说，这个我思我在，我想所以我知道我存在，但其实不是。根据圣经，就是你想你爱你恨你设计你决定，才叫你存在。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 personality， 是我们的人格。这就是我们的魂，所以魂呢是感觉自己存在的器官，但是我们的深处有一个叫灵，神在我们的深处造了第二个胃，我们身体的胃是叫我们能够吃所有树上的果子，但是呢，我们里面有个灵，也是需要吃的果子，这不是世界的果子能够甜，所以有两棵树，一棵树是知识善恶。你能分别什么是好的什么不好的，你看这是在我们知识范围会想，这是好的还是不好，我会爱，我羡慕好的羡慕不好的，然后我决定我要好好的做，我好好的行善。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你吃了知识善恶树果子，你这人就受了他的支配。所以你看见说那个知识善恶树是特别是为着我们的魂来设计，所以大家就知道当亚当这个亚夏娃一吃那个果子，甚至他眼睛开，他什么眼睛开？他本来眼睛就是开的，他如果眼睛是瞎的话，他怎么看见那个好多食物呢？他外面的眼睛，但是里面有个眼睛是魂的眼睛开了，魂的眼睛一开了，结果什么呢？结果你看他就发现自己赤身露体的，为什么？因为他那个魂的那个机关现在被激发了，就好像你用电脑的时候，你的电脑起头你把它装好了以后，你要 activate 它，你要把它激发，然后它才可以开始动作嘛。所以东西都在里面，你看你电脑买回来你不激发它你不能用它嘛。所以也是一样啊，在没有人没有堕落以前，混混噩噩的人创造光明，人也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根本不知道。但是现在呢，你一眼一打开了，就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就很有自觉，所以就表示你自己很有感觉，对自己很有感觉，这就证明你魂的存在了。所以你看见吗？是善恶知识善恶术叫你魂的机关怎么样 activate 变得很活跃。所以人一堕落以后，一直到现在， 你看见这个一直没有停止，这个魂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所以有哲学家，有文学家，通通是在，有理学家，通通在这个，包括科学，通通在这个范围。这个都是知识上的数发挥的，发挥到极致了，到了21世纪。但是不要忘记，神最高的目的是他为我们创造灵，就是里面那个位，就是叫我们能够什么，叫我们对神充满了知觉。然后对事，不光是人间事我们明白，我们对神的事，神家里的事，神国中的事，我们都能清，就能感觉就很清清楚楚。所以那个机关是什么？那个机关是我们。我们有身体，我们有眼睛，有耳朵，所以我们小孩子刚刚生下来，要慢慢慢慢他看这个，慢慢他就学会，这就是人间的事情。因为你需要借着这个器官，然后慢慢慢他们发现自己，起头的时候，起头的时候，妈妈说 no no， 就慢慢他自己也说 no no， 不不，为什么他会不？他慢慢发现他自己了，所以慢慢慢慢的就怎么，他就这个世界就明白。但是人明白神，不见得就明白，就不见得就这个不见就明白神。所以有一次，马克吐温呢，有一天带他儿子去参加一个音乐会，他儿子兴奋的不得了，然后儿子说了一句话，倒是给马克吐温一个很大的警醒。他现在除了神之外，大概你什么都认识，什么都认识了。所以你看，今天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什么都认识了，就是不认识神。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主，神创造我们，他当然是他生了我们，所以驴尚且认识主人的草，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哀叹，这是神今天在天上的叹息。但当初是神生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神为我们设想的很周到啊，满园子通通是树，因为神给我们的胃啊，所以你会饿就吃所有的食物。那慢慢慢慢的，那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是让我们要在知识上和善恶树跟生命树之间做个选择。你要生命树呢，你还是要善恶树？好，最后神警告他，神给他自由意志，神尊重他，神把利害关系讲清楚。你吃那个禁果的日子，你就吃。但是呢，其他就没有讲。他主说什么都可以吃，当然你饿了一定要吃其他的树，你饿了当然可以吃。那么现在这个树不可以吃，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如果灵是去创造，你的灵是个真空吗？你胃会饿，你真空也会饿。所以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你的本能，你的本性就告诉你说，应该要拣选什么，应该要拣选生命。但是很可惜，人拣选错了，亚当吃了知识上了，所以现在人呢，永远他的真空永远。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喝了这水，还要再喝。宇宙虽大，人心虽小，好像整个宇宙都不能填满这个小小的。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的灵当初是为神创造，只有神可以装，为了来，为了只有能够容纳神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当人堕落犯罪以后，人的灵。”人的眼睛瞎了，里面最里面的眼睛瞎了，人就离开神越来越远。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第三章。所以我们知道说，本来神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现在你里面就诚实了。那么现在那个生命能支配我们的灵，因为我们的灵不过是器皿。如果光这个器官的话，那个生命那个魂不在里面，我们的身体是个器官，但是我们的人格才是看不见的那个灵魂，才主宰我们这个人，这个才是人，才是个人嘛。所以现在也这样，光是我们的灵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一样，你光有身体不行，身体里面需要装你的魂呢。比方说你怎么知道你有才华呢？你的才华是装在你的身体里面，当一个人弹琴的时候，诶，你说这个人很有才华，他就发表了他里面所看不见的，外面的身体能发表里面所看不见的。灵也是这样，光有灵不行啊，光有灵就好像光有个身体啊。那么这个灵，这个身体需要个灵魂呢？那个灵魂是什么呢？灵魂就是生命，就是生命。那个生命就是那个灵魂。那么好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生命在他里头。你读圣经很清楚，宇宙只有一个生命的源头，那个源头是就是基督自己。 道成肉身，他本来就是生命嘛。那现在呢，他谦卑到变成卑微到像一棵树一个果子一样，现在你就要接受他就可以。所以这证明什么？如果亚当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就能代表神，就是说他能够代表神的一举一动乃是那个生命在他里面慢慢慢慢慢成长。要不要经过死？不需要经过死。但是等到生命成熟以后，就像什么？就像主耶稣在变化山上，主耶稣他那个人子的生命成熟了，到那时候他可以升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到那个时候起头是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么既然天跟地是一样的，那么弟兄姊妹，最后你看人就不在地。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一面为神掌权，一面彰显神，那么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不需要经过死，所以死罪道是多余。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那不止如此，那么这样呢，他呢就能够很自然的，他能为神掌权，叫仇敌蒙羞。他对仇敌说 No， 不受撒旦的引诱。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呢，你看见说生命支配他的灵，灵支配他的魂，魂支配他的身体，身体听他身体的话，晚上要睡觉就睡了，不可能胡思乱想，不可能辗转，不能反射，不可能。你只要头一碰到这个枕头上，你告诉他说我要睡，他就睡。弟兄姊妹，但是今天不是，今天我们反而听身体的话，受身体的支配。我们总是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冰淇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立志愿意好好的减轻重量，但是减不出来。那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都是听身体的话，不是身体听我们的话。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人的难处在人堕落过以后，不光是罪啊。你今天不在罪恶的捆绑底下，但是你怎么受也受不下来。你怎么样？你知道这个很重要，你也跑步，但是一两天就没有了。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身体支配，不是我们支配身体。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人怎么会变成反常的人呢？所以中国寻人故事、寻人启事，从前贴在电线上，那个人都是倒过来写，一点没有错。所以人一堕落以后，神就问说：“亚当。”人呢、啊？你在哪里？人失落。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没有堕落以前，神的目的是要每一个人做正常人。那么不要忘记，就是神心目中的人，他的身体受他我人格的支配，人格受灵的支配，灵呢是受生命的支配。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讲，生命的灵就是圣，受圣灵的支配。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所谓正常人，蒙恩得救和每一个人都应该做。所以这个情形就是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我们都把基督的生命接到我们里面来。那么弟兄姊妹，按理来讲，我们正常的光景应该是颠倒过来才对。整个救恩的目的就是把我们这个人归正过来，矫正过来。那么矫正过来的人呢，就是神心目中的人。那么然后那个时候你看清楚，因为他能为神掌权，一个伏在神权柄底下的人，神就给他权柄。所以所有的万物伏在他的脚下，这就是诗篇第八章第八篇所说的，人算什么？你比天是微小一点，但是你既然给他冠冕，然后让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所以可见呢，神要借着亚当和他的族类带进一个国度。那这个国度什么国度呢？我想我们要读一下，很多人都忽略了这节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这是绵羊跟山羊的故事啊。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的主回来以后，他要审判这个万民，然后他们把它分成绵羊跟山羊，然后他对绵羊怎么说呢？往向那右边的绵羊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详细我们不去说他了哈，我们普通当然讲的绵羊，最后当然他们就进到千禧年，就在千年国里面去。好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既然是千年国，有个国度是为着他们预备的，那这个国度是什么国度？我们普通读圣经如果不仔细的话，我们就认为说他对他们说，我要你们可以承受那创世以前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每一个基督徒所要得着的国，主为他们预备的国，都是创立世界以前的，不要忘记那个叫做天国。但是呢，神当初为什么创造亚当夏娃？他有个目的的。 就是有一个他说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是国当然是亚当的国嘛。神当初的目的就是希望借着亚当能建立一个国度嘛。所以我们讲的国度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思想呢是从是这里开始的。那么既然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度，好了，现在什么叫千禧年呢？千禧年就是说人堕落以后神所没有得到了，那最后神工作工作再把我们带回什么，带回到神当初的旨意。神当初叫他们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还有地上的走兽，目的就是要他为神掌权。那么怎么为神掌权呢？你有其生命在你里面才能掌权，所以这个目的才能达到。所以那个秘诀是什么？目的有了，目标有了，一面为神 做神的代表，另外一方面为神掌权，这个都是我们的使命。你怎么达到那个使命？神给我们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就是生命树。好，我想这个很清楚。用今天的话来讲，我想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个历史很清楚，我们今天里面已经有基督，有生命树，有生命树果子在我们、那么当然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又吃了善恶树的，所以现在这就是基督说难处就在这里。那这个现在暂时不在我们的话题之下。那么要紧就是说我们很清楚，这是当初这个在伊甸园里面的故事，这是第一章。第二章。好，那么到第三章人就开始堕落。那第三章的人堕落在罪里。到了第六章的人就堕落在肉体。那么我们讲过了，本来这个人的特点呢是亚当成了活泼的魂， living soul， 活泼的魂。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了，本来呢每一个人的特点是他人格，所以我们说这个人人也很有气质。有的人长得不一定很好，但是呢长得不一定很英俊，不是外面，但是很有气质，那个就是他人格的表现，他的思想，他的情感和他的意见。他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是。你看见这个人很有内涵，这是什么？这是每一个人神创造人以后，你看人是很尊贵的，你看见一面按照神的形象来造，但另一面你看这个人是个活泼的魂，你看他会思想，会有很有情感，这个情感圣洁的情感也很会一直知道怎么决定事情，怎么对撒旦说 no， 对神说是。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一个人上人，人中人，人中人，人上人，这个乃是神所巴望的那个那样那个的人。那这个人不要忘记的，只有在什么？你吃了生命树以后，你才能够发展，才能够发挥的。但是很可惜，人一堕落以后，因为这个魂呢，本来就是神创造。好了亚当的身体，然后呢神吹一口气，然后在人里面就创造了灵和身体结合的结果，就是人的魂。所以人的魂跟动物的魂不一样，它的整个的过程不一样。动物的魂有一部分动物，比方这个牛也会哭啦，或者什么也有，那么也有一点点的这种表现，但是呢它不完全。但真正的今天能够这样的表现人格的，那么好，因为你不要忘记啊，就是真正能表示人格的，那么就是这个灵跟身体接触以后所产生的。所以一个人他的代表这个人不是他穿的衣服，一个人代表这个人应该他的气质，应该他是里面的涵养，就是所谓的内涵，包括他思想情感一直不光思想发达了，而就都是成长都成熟了，小孩子不成熟，慢慢慢慢他就成熟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一个一个的人嘛，我们说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可以生儿育女，但是很多每一个儿女都可以拿得出去的啊，什么意思呢？他们个个都成熟，但是很可惜现在不了，现在他们变成肉体。为什么？因为你的灵一失去功能以后，那么这个魂呢就没有依靠，他总要依靠个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很自然的身体呢就后来居上。结果呢我们这个人就受了身体的支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怎么来形容他呢？这个肉体本来和道成肉身是在在希腊用的是一个字的。但是道成肉身的肉身指着我们身体来说的，指着基督借着玛利亚的身体降生所说的，那个没有什么罪的问题。对，但是呢你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七章讲的肉体，他说在我肉体之中，就是在我的里面没有了。所以那个肉体就是我，但是没有良善的我。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知道说，这就是这个。所以圣经里面肉体有两个用处，用说一个就指的我们普通的身体说， 但是就是因为后来人堕落了，受了身体的支配，就现在你不是用一个魂，一个魂来形容一个人，现在变成什么？变成用他的肉体来形容他，所以你证明人堕落了。如果讲身体的话，我们是泥土造的，动物也是泥土造的，所以不知不觉的弟兄姊妹，我们所表现的，一个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那些丑陋的光景，几乎就是人堕落最丑陋的光景，就好像在动物中间能找到那些气，这是人类最大的危害，人堕落以后的气息。所以现在呢，人是堕落的肉体，不要忘记，就是说肉体乃指着人污染的魂，犯罪又被污染的魂，还有畸形发展的魂。那么而且呢，倒颠倒过来的魂，意思就是说现在人呢是受了什么，受了身体的支配，颠倒的人格，畸形的人格，被污染的人格，这是用我们总的话来说，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问题。那么这个是堕落第二部曲。第三部曲呢，到第十章，你看见结果，一个世界形成，一个有70个国家。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打发12个门徒到以色列米斯利亚那里去，然后到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是为了全世界的福音，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又有70个门徒。因为什么？因为70在圣经代表那70个国，就是创世纪第十章那个70个国。那不止如此，你看见那时候兴起了一个领袖，就是尼禄，他建立了巴比伦，然后还建了巴别塔，建了巴别塔号召所有的各国，我们要建塔，要传扬我们自己。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人就堕落到极点，那个世界就形成。因为你巴比伦的背后就是撒旦，世界是握在那撒旦的手下。所以当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主耶稣撒旦怎么说呢？你只要拜我一拜，我就把世界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你只要所有竞选的时候，撒旦就说你只要拜一拜，就所有的选票都是。但是主耶稣他宁可得着他的国都是经过十字架的，他说不可以试探你的神。我们的主有没有说你弄错了？你怎么这个万国荣华在你手里？因为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现在呢，是撒旦就把世界本来都是一个一个的国度，是个这一块一块政治板块，把它联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系统，变成一个世界，所以变成一个组织。结果呢，撒旦就好像黑手党的教父一样，他组织老大。人在江湖就身不由己，所以弟兄姊妹，他弄瞎了我们的心眼。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他表面上花花绿绿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可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了，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我们如果不明白创世纪，我们怎么能够告诉我们年轻人，很多东西背后都是有毒的，连最好的电视，最好的这个电脑，你看都可以给仇敌来用。所以你看今天到处都是诱惑，到处都是可吞吃的狮子，撒旦像可吞吃的狮子一样，他不只要咬住第一代，要咬住第二代，弟兄姊妹，还要咬住第三代。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所以我们可以说创世纪从第一章到第11章，可以说这个苹果是烂透的，本来是在里面烂，慢慢慢慢一直到了皮。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个世界不可挽救。所以不要忘记，主耶稣是来做救主，不做救世主。这个世界神已经放弃，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极点，没有希望。那么现在神做什么？12章开始。所以不要忘记，那么神做了什么事？因为神记得他的应许。人堕落以后啊，神就说有一个预言很重要的，就是神对亚当说呢，对女人说，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所以这是全本圣经最重要的预言之一。人堕落以后，人还有没有盼望？人有盼 人的盼望就是女人的后裔。我们所有的都是男人的后裔，但有一天主耶稣从女玛利亚生的，他是女人的后裔，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在十字架上要伤女人的脚，要伤那个蛇的脚跟。而且现在你看见说撒旦，就本来啊，蛇不是，本来蛇大概有四只脚，而且本来那个蛇应该很好看，所以夏娃才不会吓一跳。如果一下子蛇就像今天那个样子，我看杀夏娃老子跑掉了。所以当初蛇应该是能够平起，比如给是一个一定像天使一样很美丽的。所以你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说夏娃才可以对话。那么现在呢，最后神就审判蛇要爬，现在开始他要在地上爬行，而且终身吃土。现在你看见，因为这个所有的地就变成了他的饭。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吐里吐气的，不要忘记他一定是给撒旦，给那个蛇吃的，你看见没？所以不要爱世界，不要就是我们是属天的，不是属土，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不要忘记了。那么从此以后呢，我们的蛇就变成爬行的。所以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那么好了，既然人堕落到极点，那么神要预备救恩。神怎么预备救恩呢？十二章就开始。所以神怎么做呢？你知道，就在许多人拜偶像的那到处没有一块净土啊。这个世界上已经污秽到一个地步，因为都被撒旦污染了嘛。所以现在就在他们大本营，全世界拜偶像拜的最多的就是巴比伦。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的加勒底乌尔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乡啊。他那里的偶像就是亚伯拉罕在什么样光景下长大的呢？他长大的那个背景就是在偶像群中长大的。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个加勒底乌尔的文明就像今天的巴黎跟伦敦一样，是那个时候最文明的一个都市。所以我们的感觉啊，以为是一个人从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总是感觉到这个什么呢？我们总是感觉到这个从加勒底乌尔到迦南美地，好像一个人呢，从什么呢？好像一个人从这个亚马孙河到圣保罗，圣保罗是像纽约这么大的城一样。但是呢，其实大家弄错，加勒底乌尔就像现在的圣保罗，就像现在的伦敦一样。那么可以是最文明的，为什么它文明？有一个原因的，因为世界握在撒旦的手下，你只要能握在撒旦的手下，你要享尽所有的荣华富贵，外面的没有。所以巴比伦总是跟经济连在一起，今天所谓拜金主义跟巴比伦发生关系。所以好了，现在我们要问，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可以在偶像堆中长大，他根本对神没有认识，怎么可能认识？你从小就是什么神都拜啊。你知道为什么有人见什么神都不拜？他良心都是漏洞啊，他良心都漏洞，那你一定要什么神呢？叫他给你安心才行，给他安慰剂才行啊。那么他就怕说，万一什么神如果没有拜的话，那么就得罪那个神怎么办呢？所以今天人是如此，在保罗那里也如此。他到雅典去，你看见他们什么神都不拜，最后他们想，哎呀，我们不周到啊，所以他们最后呢，就有一个神叫做卫士之神。通通包括在里面，我不认识，通通在这里。那现在我什么都拜了，我就安全感。所以弟兄姊妹，当人落在罪恶里面，他的良心是千疮百孔。我们没有得救前都是如此。但是你要什么东西能叫你得了一点安慰？你只要拜一拜就有点安慰，拜一拜就有点安慰，给你的安慰，给你的光，好像本来是黑漆麻乌的。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所有人都是一样，在那个情形底下，你耳濡目染，你所受的教育根本就没有读神，就没有宇宙中真神的教育。今天你在有的地方，在你根本是从小就是没有神的。你看一个孩子，他怎么没有神？没有神就是没有神，那么好了，没有神，现在问题在这里，良心是多少钱？多少钱一斤？所以现在很简单的，只要有钱，只要能让我怎么样，那么什么事情就做了。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事情你就看很清楚，就给我们看见说，人现在呢是不能，人不能，所以人现在不能够凭着所以现在你就晓得，人今天能够凭着这些来过日子不行。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过来，就是说这个当我们当现在亚当这个亚伯拉罕 他在这种情形底下，他得罪一些偶像的安慰。但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弟兄姊妹，特别圣经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那么他第一次才发现，在太阳光底下，他手里拿的那个蜡烛的光原来是黑暗。他从来不知道怎么替黑暗下定义。他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丑。所以难怪神一呼召他就离开了本地本族和家，就离开了加勒底乌尔，过了又发拉底河，就来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那就是地以地为业的地方，就是迦南。所以弟兄姊妹，他就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就是第一个渡过又发拉底河。从此以后，那个偶像的世界远远的就在那。那么弟兄姊妹，神拣选了一个人，他认识创造宇宙的神。这不是他读书的经历，他如果读那个时候的大学的话，没有许多偶像，所有的偶像都是神。他如果读那个时候的这个，读那个时候的天文学，那时候的天文学跟星象学完全联合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谁开了这些人眼睛？大家所有的心眼都被弄瞎了。现在神照明一个人的眼睛，就是亚伯拉罕。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要为我们解决，他要从亚伯拉罕产生一个女人的后裔。人类救主一诞生，我们就有希望。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神起头得着一个人，那个人就叫亚伯拉罕，为做救恩的人。神呼召他，神就把亚伯拉罕分别出来。本来拜偶像的，现在不拜偶像。现在你这个地方本地本族本家不能够待了，你要撇下一切，你要照着神的引导走信心的道路。亚伯拉罕只知道起点，他不知道终点，因为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他每一步都神一步一步的引领他。现在的生活，从前受引撒旦引受他从前靠着这个什么？他要看是不是黄道吉日啊，是不是风水啊？你看他从前就在这种的情形底下过日子的，现在不了。现在你看天上的神让他走一条属天的道路，那么一步一步的引领他，一步一步的带领他。结果我们知道说，所以亚伯拉罕所走的路是属天的道路，跟从前不一样。那条道路是经过幼发拉底，整个的巴比伦所代表的就是全地已经被污染。所以如果全地被污染的权利，你找个代表是什么？就是巴比伦。但是感谢主，现在神要一块地赐给亚伯拉罕，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当全地都污染的时候，神要把天堂带到哪里？带到迦南。本来天堂是在伊甸园，人堕落以后，神就把他们从伊甸园赶出，所以这就是变成今天的荒凉。所以现在天离地不知道有多远，但神有没有放弃？神一面为我们预备救恩，但是不错，那个已经那个这个什么那个伊甸园已经长成荆棘蒺藜，神放弃。但是现在神借着亚伯拉罕，他要做一件事，要证明他不失败。所以呢，弟兄姊妹，神就赐给亚伯拉罕一块地，就好像神赐给亚当那个伊甸园。清楚，意思就是说，对于亚当来说，他在地上就好像在天上，因为伊甸园跟天上是一样的。你看见每一草、每一木、每一花，看见葡萄就想起真葡萄，看见晨曦晚霞就跟天上一样，天跟地是不能分开的，是可以分别，但是不能分开。在天好像在地一样，神当初给伊甸园就这个意思。但是呢，很可惜，人失败了。你看见，本来神是把它放在一个属天的范围里面。伊甸园就这么一大块，但是慢慢慢慢的亚当就他的后裔怎么遍满全地？那全地就是说，全地都被撒旦盘踞。但如果他们都有那个生命树的果，都是生命树的生命，他们能够为主掌权，然后有个亚当的果，那慢慢慢慢的所有领土就通通收拾回来。然后最后诗篇第八章说：“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什么时候在全地是何其美呢？是等到有一天全体都收复回来的时候，神的指望在谁身上？在亚当身上。亚当失败了。那现在呢？你看神的盼望是放在亚伯拉罕身上。那神拣选亚伯拉罕要做两件事：第一， 他要预备什么？他要预备人类的救恩。但第二，神还是要把他旨意借着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对我们再说一遍。因为你读前面读不懂了，你光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你读不懂，后来就堕落，堕落以后那么怎么办？现在我们搞不清楚，那怎么办呢？神的意思是什么？就借着以色列的历史，借着亚伯拉罕子孙的历史，把神的旨意再为我们说一遍。所以现在很清楚了，神原来是伊甸园，现在呢是迦南，原来有四条河，现在呢变成约旦河。所以约旦河那个时候啊，水涨到两边，就像尼罗河一样肥沃的。而且呢，在索多玛、俄摩拉那一带，本来像天堂一样，像耶和华的乐园呢，也像埃及地。所以弟兄姊妹，谁说埃及才是人间天堂？不要忘记，神当初的目的就是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赐给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后裔他们的使命是什么？他们的使命，慢慢你就会明白。所以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就得着一个家，那个家就是雅各一家。然后从雅各一家呢，就得了一个国，那个国呢就是以色列。你看，神是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得着这个人。然后呢，他也是雅各的神，因为从亚伯拉罕得了一个家。然后从这个家呢，有十二个支派，后来到了摩西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国。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国是什么意思？国就是取代那个当初神所没有达到的亚当。意思就是说，神的国本来是借着亚当带进来的，现在呢，神的国、神的权柄要借着谁带进来？借着以色列带进来。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的使命是什么？还是那两个使命，做神的代表。所以他们很高兴，他们说我们是神的选民，不错，他是独居的民，不错。神的目的是要叫他们在全世界能做神的代表，而且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给人看见说拜偶像是错的，他们到哪里哪里应该就没有偶像才对，这是他们的使命。所以他们把那些人赶出去，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如果他们都归向真神，你看这些都被赶出去了，这是最高的境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在亚当身上所失去的，现在神在以色列身上要把它完全得回来。所以感谢主，慢慢的就到了什么？就到了以色列，就到了以色列的一个，就到了以色列的这个国。所以然后呢，从这个国里面慢慢慢慢神就保持一个单纯的民族。那一面不要忘，那么好了，所以在这里你要记得，既然神的旨意是不能光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个人蒙恩不够，因为他要产生女人的后裔，所以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生下去，生到最后，你看你主耶稣讲的，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讲很清楚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神做这个工作呢？一面来讲是要带进女人的后裔，那另外一方面讲，神做了两个预备的工作。第一个预备的工作就是对于那些不明白救恩的人。对于那些不明白救恩的人，神让他们看见说神没有深爱。神见现在当是个撒旦，就是说今天当人失败了以后，大体失败了以后，神要得出一般的得胜者。这一般的得胜者，他们仍旧能够维持神的旨意的水准。那么这神当初对于以色列人，他的中心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在他们的身上。好了，那么结果感谢主，你看见吗？神的目的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为他掌权。那么讲的为了掌权，不要忘记，那就是后。所以你如果将来读历史的话，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就是筛选儿子的名分；还有一个就是 kingship， 就是做王的位分。那么然后你就看见说这个大卫啊坐在宝座上，所以这个很重要了。那个最重要是大卫的宝座。所以你读到前面约书亚、士师记，然后呢路德记，就是讲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就特别是马太福音前面第一个十四代。然后你后面从撒母耳开始，那么你就知道，那么就开始特别讲到王了，因为就是讲了为主掌权。所以前面讲到后裔，就是他们应该无论到哪里，尤其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是对全世界做见证的。然后感谢主，如果他们真的达到了神的目的，那么神的目的就是借助他们能够得回那个失去的民族。所以这神在他们身上所要做的， 然后最后不要忘记，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么就是一气呵成，最后神的目的就完成了。所以这一段的工作呢，可以说是完全是预备的工作。亚当的国是什么呢？亚当的国就是当初神创造的时候他的旨意是如此。那么然后呢，神有一个大卫的宝座，你看神告诉跟大卫立约说他的宝座要到永永远远，换句话神的旨意不能废去。换句话说，神的旨意是借助以色列人，一面代表神彰显神，另外一方面呢为神掌权，那就是借助大卫的宝座。所以这点很重要，在耶路撒冷有两条线，一个摩利亚山就是圣殿，圣殿代表神的同在，然后呢西安乃是大卫宝座所在，所以这两条线是永远永远在，就解释了整个的这个旧约的历史，很清楚的，也是解释了什么神当初最终的旨意，非常清楚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这两条线在以色列身上神的目的还是如此。那么等的，但是这里还是不行，虽然借着以色列人有了这个，在最终在旧约的时候神有另外一个办法，但是在新约最后的办法才成就，等一等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那么然后呢，神的旨意最后才成就。所以这你现在你就知道说，所有发生，就是说，或者这样讲吧，这个神就用以色列人做了整个人类的代表，他们的功过，他们的成败就代表了人类的功过和成败，他们所表演的就是说明的人类的情形。所以这是一面，就做整个世界来讲，神有一个教育的工具，有一个特别的橱窗叫做以色列，所以神拣选了他们。他们弄错了，他们以为说我们神的选民，别人都是猪都是狗，他们很骄傲，他们完全弄错。神拣选他们的目的，第一个对世界是个橱窗，第二个他借着以色列人，神给他们一，神把他的话交在他们的身边。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整本的旧约的圣经就给我们解释了将要来的那位耶稣基督。那么这是一本书，还有呢，要一个独居的名，叫他们能单纯的一个字，不和别人混杂的。所以你看见是个独居的名，为的什么？因为神要保持一个单纯的名字。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你才知道说，哦，原来主耶稣乃是犹大的支派，然后原来他是在大卫皇家谱系里面。那么等到弥赛亚降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他果然就是那样。所以你看几个博士从东方，他们知道犹太人的王诞生了，他们来朝拜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在旧约都已经布局不好了，那么现在你看见人就知道说，哦，原来他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圣灵现在就可以把主耶稣道成肉身的道，在还没有降生以前已经把它描绘出来了，把神的旨意通通放在里面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旧约。好了，那么我们，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当你读到创世纪创世纪后面的几章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就给我们看见说，这是这一种，就给我们看见这是这种的情形。那么不止如此，我们知道当主拣选了亚伯拉罕以后，还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主耶稣在讲什么？所以这证明有一个很长的预备的工作，那么这一段的工作是不可以缺少的。因为第一，现在到底亚当是人，以色列也是人，以色列人人性里面的种种就是亚当人性的种种，所以现在的神就用以色列来做教材，给人看见人里面的光景是怎样的。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假定说现在基督来了，救恩预备好了，那么现在到底你蒙恩得救以后，你吃了生命树果子以后，这个人是什么样，他过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当你读到12章到50章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一面是个橱窗的角色，另一面呢，他是一个演员的角色。什么叫演员的角色呢？就是说在救恩还没有来到以前，在旧约里面的人物，神安排他们的生活，那不知不觉他们就表演如果有人蒙恩得救以后他所要经过的情形。 那么这种预言的情形在圣经就称作预表。所以你看见到了创世纪，到了旧约，你看见神怎么说话呢？神就是预表来说话。所以现在你看见神就安排亚伯拉罕他种种的生活，他从离开加勒底乌尔到了还不知道的地方，所以这个道路就是信心的道路。那么亚伯拉罕身上筑了四座的坛，雅各的身上，以撒的身上挖了四口的井，然后雅各的身上有四根柱子，然后呢，亚伯拉罕不是这个约瑟的身上有了四组的梦。你看见很稀奇，这个一点都不随便的，就是给我们看亚伯拉罕的生活特点是什么，就是祭坛的生活，就是奉献的生活。然后因着奉献，因着把自己献上的缘故，结果这个人就往深处去了，是井中的生活，就是像四口井一样。那么现在呢，就有四根的柱子，就可以为神做见证。雅各能为神做见证，他像毛毛虫一样，圣经明明说你这虫雅各，结果后来变成荣耀以色列，像蝴蝶一样能为神做见证。然后你看见约瑟做了四组的梦，那个做梦的人来，他的梦什么梦？他的梦就是有一天十一个合魂要向他下拜。那么弟兄姊妹，这证明有一天他要得荣耀啊，不错，弟兄姊妹，今天我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有一个梦，那个梦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要和他一同得荣耀。那么约瑟的梦能够实现。那约瑟的梦最后实现了以后，你就发现在约瑟的身上很多地方像我们的主，很多地方他被卖啊，你不记得主耶稣也是被卖啊，然后呢被人忘记，被人弃绝了，然后他是无辜的，主耶稣也是无辜的。然后你看在十字架上，你看约瑟他不是有两个，一个善长，一个纠正，不是犯罪的，后来做了梦，解了梦，一个怎么得救了，一个怎么样灭亡了。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你看见吗？两个强盗，一个得救了，一个也是灭亡。所以如果您要找到旧约里面，特别创世纪，找一个人就像我们主一模一样的话，怎么样的话，那很清楚，约瑟的一生是神怎么安排他，安排到一个地步，他其实就点点滴滴就叫你想起我们主。所以现在很清楚了，整个接触一生的道路，走信心的道路，然后把自己完全奉献，然后我们就常常活在神的脚前，与主有交通。那这个时候慢慢的因着神的同在，我们就产生了外面的见证。那么这个生命，我们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在我们也慢慢慢慢长大嘛，那外面当然见证就出来，一面见证，一面能代表神，另一面能够抵挡撒旦，为神做见证，叫撒旦蒙羞，这是见证的目的嘛，这是见证的目的。那么所以最后呢，你看见能够为神掌权。所以那个整个的过程呢，就是从十二章到五十章就清楚了，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创世纪。因为创世纪讲起初嘛，所以告诉我们说，那么创造的起初都在那里了，人堕落的起初三部曲也在那里。那么然后现在呢，神要预备救恩借着亚伯拉罕，那么这个救恩到底整个大概是怎么样，你给我个中览吗？那么弟兄姊妹，从十二章到五十章就是那个中览，人蒙恩得救以后就是那个中览。那么就是历史来讲，当然还要往下发展，所以你才有出埃及记，还有后面的这些，对，还有后面的这些的发展。所以我想啊，我稍微多花一点时间讲创世纪，因为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序，整本圣经的序，所有的东西都应该都在创世纪里。我们没有时间去说，比方说七天，这个七天呢，其实呢就是那个七个人物，就是从亚伯一直到这个最后的一个人物，就是与约瑟来说。那么这里面有很多，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但是我觉得呢，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整本的创世纪，整个的序。那么然后呢，我想我们现在是不是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休息15分钟以后再回来。好，15分钟，我们绝不迟到。